那《金刚经》上面讲啊，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这是啊一种啊空间。无寿者相是一种时间，意思说啊，在心性当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空间啊的变化，那会有时间产生。那空间啊的变化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呢？心啊当下起一个念，心是本空的，心没有形象，当下这个念也是归空，当下这个念有当下相应的现象。心是空，心所生出来的念啊没有根，那现象当下就起灭了。所以啊这个心无我，那依于无我这个心再起念，再现出当下这个因缘。所以啊从心来看，一切现象都是心所生，不离开这个心而现出一切现象。所以从心来看，一切现象啊没有空间的区隔。从相来看，那就有空间的区隔。从一个相运动到另外一个相，从一个空间移动到另外一个空间，你就需要时间。因为有空间的不同而带动时间现前，时间是被空间的区隔而带动出来的一种概念。没有空间的一种区隔，一种变化，一种不同，那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因为人有执着，依于执着的这个自己去认识到一个存在的现象，再依据这个执着去认识到另外一个存在的现象，从一个存在的现象运动到另外一个存在的现象，空间有变化。因为要移动这个空间，所以你需要时间。所以我相就是自己啊这个心生出来一个念，一个执着，这个执着啊任取这么一个现象，那再依据这个执着任取另外一个现象。所以我相是依于我执而现前而有的。这个我执没有，心性是本空的，所有一切相都在心当中去变化。依心的本性本空来看，只是现象的不同，不是空间的不同。依于现象的不同本身来看，每一个现象的不同它变成有空间的变化。这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的意思。就慢慢啊去了解这个观念了。在这里用白话来讲，师父现在在这边讲，大家在这边听，念头时刻在变化，身体的细胞时刻在变化，环境时刻在变化，你在这里有这里的因缘，你的心现出当下这个因缘。心是空的，你的心现出你的念、你的身、你的关系、你的因缘，在这个地方，当你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不是一个念头走出去，也不是一个身体走出去，你走到外面去，不管你在外面的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你的念、你的身、周围的环境是你的心所现的，是这个心现出不同的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身体，不是你能够用一个什么认为的自己固定不变的念头或是自己而带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教室，你办不到这个东西。你离开这个教室的同时，你已经不是这个念，不是这个身，不是这个环境，这个心现出不同的因缘和合。时刻人在走路，是因为这个心现出时刻的因缘和合的不同。 你如果只认识到这个因缘和合的不同，你就会有时间，会有空间。你如果只是安住在这个心当中的空，只是在空当中现出不同的环境变化，慢慢体会了，慢慢啊去知道了，慢慢去知道。所以《金刚经》上面还有讲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就是身心无住了。这是啊，《金刚经》啊很有名这么一句话了，可以讲说啊非常非常有名这么一句话。所以刚刚讲啊，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说啊，不要着相的意思，你要着相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现前了，时间空间就现前了，生灭就现前了，轮转就现前了，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啦。那《金刚经》上面讲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你离开这里本来就没有这里的现象了，那你要执着这里的现象也执着不到了，那你在哪里就会有哪里的念头，哪里的身体，哪里的相，这是一个因缘和合啦。所以你不能住相身心，住相身心就是随业流转的，就是为境界所转的，它是这么个意思啦。所以啊，无住身心啊，就是心要有空，我们讲啊，心时刻保持一种清净宁静平静的，依于清净平静宁静起作用，在一切作用当中得到自在。人啊不能自在，是因为在自己心所起出来的作用当中不能自在，不是在别的环境不能自在了，心起作用不能达到自在。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不要执着于相，不要着相啊，这个心就达到自在了。所以解脱啊不是啊特殊的什么一个境界啦、啊。所以这个啊，三祖啊，这以前啊，祖师啊，这三祖啊，碰到二祖了，他就讲啊，他要有一个解脱法门呐、啊，他就跟祖师讲啊，我要一个解脱法门。那这祖师就问他，那什么人绑你啊？他说没有人绑我。但是祖师就跟他讲啊，那没有人绑你啊，那你要求什么解脱呢？既然没有人绑你，那你怎么解脱？自己不绑自己不就解脱了吗？所以每一个人、啊、心当中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没有办法超越的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别人的看法，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一个人、啊、以自己为圆心、啊、去定义外面的人死事地物，那再接受自己的定义，再跟自己的定义互动。一个人自己的定义就像一道墙了，自己的定义把自己关在墙里面了，一道一道的墙把自己关在里面。那不管这个监狱啊是大它也是监狱，是小也是监狱，所以解脱啊是自己离开自己造的定义了，是这么一个意思的。解脱不是从外来，解脱是从心生出来的。你不这么想，不这么看，那不一定事情就是如此了。这慢慢啊去知道了，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所以道家讲啊，上善若水啊，有这么一个道理啊。最好的善就跟水一样，这个水啊放到瓶子就是瓶子的水啊，那放到水壶啊就是水壶的水。我们讲随遇而安嘛，俗话讲随遇而安，那随着境界啊而知一切境界，现一切境界，所以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了、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金刚经啊很有名这么一句话。再来啊，金刚经也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一切的现象，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的作用，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这古人讲嘛，过去如梦，未来如云。过去啊几十年啊，你一回想好像做梦，好像做过一场梦嘛。所以这古人讲，一整黄粱梦啊，千秋汉雪功啊，只知长不朽啊， 不知转头空。那就有一个姓黄的一个居士啊，他到一个客店里面啊，哦，去投宿了，去住店了，住在旅店里面。那刚好啊，他得了一本仙书了，他就要点东西吃了，就是啊，这个黄米啊，就是吩咐店小二啊，要煮点东西来吃啊。那身体累了，他就啊先去睡觉。那睡觉啊，就把这个书啊垫在啊枕头下面了。哦，这睡觉的时候啊，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了，什么好事啊，统统享受了。那一醒过来啊，这个米都还没煮熟了，这一枕黄粱梦啊，千秋汗血功啊，只知长不朽啊，谁信转头空？就是讲啊，人生变化这么一个道理了。所以过去如梦嘛，未来如云，因为未来啊不定嘛，好像云聚散无常。你看我们现在啊，哦，一下子出太阳啊，一下子下雨啊，一下子吹风啊，一下子啊，哦，太阳又出来了。那人生也是一样啊，哦，未来啊好像变化无常，不可预知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啊，一切有为法，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因缘有了，那它就有了，它就呈现；因缘没有了，那它就不在了。所以啊，这个古人讲嘛，有因有缘是一成嘛，有因无缘呢，啊，是果不生。不信但看寒江柳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你看看那个寒江柳啊，那春来的时候啊，它就长这个枝芽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要有因缘，没有因缘啊是不能成的。所以一切有为法，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如梦幻泡影。他讲如梦哦，如幻如泡如影，他不是说没有，要知道你不能说一切现象都没有，他只是告诉你一切现象存在的特色，存在的本质，好像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么快，这么虚幻，虚幻当中的真实。所以师父讲过啊，师父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他就问我啊，师父，这世间一切都是假的，哦，一切都是如幻的，都是幻象的，好像如梦幻泡影，他就这么去讲。我就问他一件事啊，我说啊，这个世间啊，一切都是假的，如果除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啊，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这个假的就是真的了，因为没有了嘛。那这个，所以要知道，它是告诉你存在的特色，不是告诉你不要存在。你不存在不可能，你要知道存在的特色而去运用存在，你才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去要了。所以佛法不是告诉你什么都不要，而是告诉你怎么要才要得到。怎么要啊才没有后遗症呢，啊，他不是告诉你什么都不要，那当木头当石头就好了。所以佛没有告诉我们变成木头变成石头了，他告诉我们成佛做主。你看佛成佛的时候有净土啊，有菩萨有罗汉啊，不是佛变成一具木头站在那里了，他不是这么去成的啦。所以这是由于我们对经典啊，对佛法一种误解啊，一种错误的知见呢，啊。所以他是告诉我们，哦，存在的特色不要忘了，因为众生执着一切相为常有嘛，好像人不会死，好像事情永远都会在，但事实上它不是如此的。念头时刻在变啊，身体时刻在变啊，环境时刻在变啊，那你用会变的念头去取会变的现象，那不是变上加变啊，那不是更不稳吗？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知道它多变，那就知道了，就是好了。你要知道它多变啊，多变是现象的特色嘛。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它不是讲什么都没有，它是在形容啊，我们现象的一种啊，存在的特色，一种特质。所以一般人讲，哦，金刚经就是讲空，是吗？金刚经是告诉你啊，现象的本质，不是专讲空了，啊。 好像你的意思就是一切现象都是有的，那金刚经要把它破掉，它不是，金刚是讲现象存在的一种啊准则，一种规则，它不是否定了、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们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嘛。那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这个心所生的，那也是金刚经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句子。所以这以前啊大众都知道这德山禅师，那唐朝啊德山宣鉴禅师啊，他学问很好，他在北方啊比较北的地方啊在修行在用功，他听到啊禅宗的道理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觉得啊这个佛法啊这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你才能够成佛啊，那这个禅宗怎么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道理一定是错误的，他要到南方去啊把这个禅宗啊统统灭掉了，灭其种类啊倒其巢窟啊，这样以报佛恩啊，志气是很大了。他讲这个啊哦禅宗这是邪知邪见是错误的，要把禅宗统统灭掉了而报佛恩，就有这么一个认识了、就是背起啊他自己啊所造的所写的金刚经，因为他专诵金刚经嘛，他俗姓姓周，所以人家都称他为周金刚了，好像很有学问啊，但是确实上也是很有学问的、那他就背起啊自己写的金刚经的青龙书钞啊，就要去找南方的禅师要去理论了、要灭其种类了。结果啊在行脚这个路上啊肚子饿了，就到一个小店去吃饭，那恰巧啊这个小店这个老太婆啊在了，那他就讲啊这老太婆就问他你这个肩上面背的是什么啊，他讲啊说金刚经的青龙书钞啊，那这个老太婆就讲啊那你就专讲金刚经，他讲是啊，那这个老太婆就讲啊如果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答得出来，我这个饼啊这个点心啊免费就奉送给你吃了供养了，如果你答不出来啊就到别的地方去了。这老太婆就讲啊过去心不可得，金刚经上面讲嘛，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现在要点心的、要点这个心的啊要吃东西，这是哪一个心啊那既然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啊，未来心不可得，问君啊买饼点核心啊，有这么一个公案，那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啊，这老太婆啊就请他到别处去了，点心吃不到了。所以这老太婆就跟他讲啊你要明了禅宗这个道理啊你去找龙潭重信禅师了。那他就去找龙潭重信禅师啊，但是啊虽然被老太婆这么一讲啊心当中有点疑问，但是锐气不减啊，到了龙潭重信这个地方啊、他就进到法堂里面了，他一进去里面没有人，他就讲了我已经到了龙潭了，到了这里啊潭也不见了，龙也不现了龙也没有了，那这个潭是一个枯潭啊，枯潭里面没有龙，就志气还是很大了。结果这龙潭重信禅师啊刚好在里面就走出来了，你自己亲自到了龙潭了，只是你不知道了，觉得不好意思了。结果啊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了，住下来之后啊几天了、有一天啊就啊要去跟龙潭重信禅师请法了，那天气晚了，龙潭重信禅师就讲了这天色已晚了，你回去休息吧，他就走出门去了，走出门去了。因为啊当时啊没有这个路灯啊没有电啊，这唐朝吧古代嘛，这外面就很黑，他就啊弯进来了又回来了。那龙潭重信禅师就问他你怎么又回来了，他就讲啊外面很黑啊。结果这重信禅师啊就点了一根纸蜡烛了，就是纸啊好像以前啊照路的点火用的了，就点了这么一个东西啊要交给德山禅师。这德山禅师啊手伸过来要接这个蜡烛的时候啊，这重信禅师啊刹那之间就把这个火吹熄了，吹熄这一刹那德山禅师就悟到了，这一悟到了他就讲啊 从今以后啊，不怀疑禅宗这个道理，从今以后啊，绝对不疑啊天下老和尚的舌头啊。结果隔天啊，就当众啊，把自己所写的青龙书钞啊，当众就用一把火、啊、把它烧掉了。他讲结世书籍啊，是一滴投于巨祸，好像你想了很多，讲了很多，就像一滴水投到海里面一样了，那一点用都没有了。所以啊，自己啊，就了解到这个道理了。所以他的悟道啊，跟这个老太婆也很有关系啊。所以过去心不可得啊，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过去的念是心生，现在念还是心生的，未来的念还是心生的。所以有的人讲啊，师父你讲经啊，好像都要提到这个心。我就会问他，那不提到这个心，那要提什么？你告诉我。那你实在话、啊、你这个道理，真的道理你讲一百遍他还是这么讲啊。如果师父每天讲的不一样啊，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佛法本来就是心法嘛，除了心法还是心法，那除了心法那难道还有什么法、啊、所以金刚经啊、哦、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啊、未来心不可得，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呢、啊、从相当中去看清楚，去破执啦。所以金刚经啊还有很有名这么一句话啦，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呢行邪道啊，是不能见如来。还是一样啊，要离相见性啊。那如来就是这个清净心嘛，从这个清净心当中去见到如来。师父在说法，诸位在听法，听法这个心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没有执着，那这个心就是佛了。佛不是别的东西了，就是自己这个心自己去承担了，承担了它就是了，你不承担了它就不是了。所以我们讲嘛，佛在灵山莫远求嘛，灵山只在汝心头嘛。人人啊有个灵山塔，好像啊灵山塔下修，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个清净心就是佛啊，你要去求佛，好像啊骑牛找牛一样呢、啊。自己把妄想、把执着啊熄灭了，那佛就现前了。所以这黄檗禅师讲嘛，修行的道果、修行的成就，是因为习律而成的。习啊就是修习的习，律啊就是过滤的律、思虑的律。修行啊这个道果、啊、是习律而成的，是习掉妄想执着而成的，不是修成的。修是假名，修因为是要破掉自己的妄想执着而称为修，因为妄想执着不是真，用一个方法把妄想执着啊破掉，以幻遣幻啊，所以借假修真是这个意思的，不是修成一个什么东西，是习律而成的，习掉自己的妄想执着而成就这个道果的。所以啊，一些道果啊是依习律而成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啊，那修行啊就必须知道啊自己的毛病啊，从毛病当中慢慢去提升啦、啊。所以修行菩萨道啊有这么一个观念，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不执着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修行的一个次第。要修行呢、啊、大乘就讲菩萨道嘛，做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把我执啊放下了，人我是非放下了，习气放下了，执着放下了。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没有我嘛，把我相、人相、众生相化掉了。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在世间当中啊，少争执、少是非、少人我、少口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嘛。儒家这么讲啊，你呀、啊，事情不顺了，从自己心当中去提升、去改进了，去改进这个错误啊，放下执着，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了。在佛法来讲，一切都是自己所造了，一切啊都是啊自己所生了。所以俗话讲嘛，这个啊。世间呐、啊，多少难耐事啊，自作自受啊，何妨大度包容，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是相通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要从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是自己碰到、自己想到、自己感受到，当然从自己来解了。烦恼不从外来，烦恼如果从外来跟自己没有关系，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执着四相就没有了。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但是这个是空的道理啊。依据这个空，依据心的清净，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啊，你不执着，它清净了。依据这个清净的心起作用，积极的去造作，那修一切善，不执着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经的积极面，你要修一切善啊，但是不执着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么个意思啦。这是啊修行的一个次第，也是圆满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去提升了，慢慢去进步。所以《金刚经》讲的道理啊，它也有空，因为众生执着了，把有破掉，我把这个空呈现，再依据这个空啊去运用、去造作、去提升了、啊，去圆满自己了。所以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不执着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方向，一个指引啊。依照这么样子去修啊，那自己能够啊真实得到利益啊，真实能够提升啊。所以这些啊，大概啊就是《金刚经》要讲的大约这么一个道理了。所以今天呢、啊，很难得这个因缘呢、啊，跟大众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大约的要义啊，讲过这么一遍了、啊。也希望啊，大众啊，我们在这边能够啊，从这个道理当中去认识、去提升啊，一起啊，去精进啊，一起去用功啊。所以最后啊，师父啊，祝愿诸位身体健康、事业成就、学业成就、道业成就。发菩提心，永不退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师父解释《般若波罗蜜集会》般若蜜是名般若波罗蜜。
就是说啊，大家看到前面这个花嘛，看到没？那你对这个花有感受、哦、这个花不是你想象的花，把你想象的花放下了，它就是真的花。你的想象没有放下，你想象的花不是它，你想象的花是假的。是波罗蜜就是波罗蜜，它本身就是波罗蜜，不要再想它是波罗蜜，再这么想了它就不是你真正的波罗蜜，不是你想象的波罗蜜。把你想象的波罗蜜放下了，真正的波罗蜜才会现前。但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因为啊，在哲学也好啊，在佛法《金刚经》讲的道理也好，是用否定的这个观念、这个路子去把要肯定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个心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不是大人相，不是小孩子相，不是方，不是圆，用否定的道理把心的特质呈现出来。因为你一指称心是什么，那众生就会执着，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执着所谓的肯定了。所以他是用这个路子，用否定的路子去呈现出肯定。大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看法，这看法可以有很多啊。你师父也可以捻一朵给你看。这佛法有大乘啊，有小乘啊，有密乘。那佛啊的教化流传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姓，就会啊有不同的教法。所以我们讲宗教，宗教嘛，宗啊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啊， 教就是为了显扬这个中心思想而成立起来一种观念，一种学说了。所以每一个文化的不同啊，背景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教法，但是基本上这个宗旨的是一样的。所以大乘啊也要解脱啊，也要成就；小乘也要解脱，也要成就；密教啊也要解脱，也要成就了。你依照这个观念去看啊，那这个比较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意思了。至于说这个公案啊，那它是怎么来，什么情形啊，我想这个倒是其次了。就是说啊，这个公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拈了一朵花，那百万天人啊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拈花的意思啊，就像师父拿了一个东西给大家看，大家都不知道意思。这个时候啊，刚好啊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了，那释迦牟尼佛啊就把这个法、啊、就传给迦叶尊者，这是一个故事啦。你知道自己这个心啊，那就是比较重要的了。大众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